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使命门徒让我们听见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现况，基督徒领袖的观点和洞察，扩大我们的属灵视野，见证神国度的丰富和奇妙的恩典。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学者麦克卢汉他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达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联系紧密，就好像一个村庄一样。这也表示各个国家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人类的命运逐渐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过去我们认为所谓的跨文化宣教，是不是一定要到国外去才叫宣教呢？在本国本地是否可以跨文化宣教呢？今天的使命门徒或许会给您不一样的思考。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根据世界华福中心针对全球华人教会的宣教现况所做的问卷调查，在疫情的这三年，各国因为边境管制，过往的宣教模式遭遇到极大的挑战，而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开始关注本地的跨文化宣教机会。今天我们邀请到过去在台湾牧会，最近这一年开始转向台湾的泰国移工宣教的陈美范宣教士。美范将和我们谈谈他是如何从牧养本地堂会进入泰国移工的群体当中服事的旅程。美范你好。
嗨 ,Hello, 嘉华好。
诶，美范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的旅程跟故事？
好啊，我就是在一个台湾很传统拜祖先的家庭中长大嘛。那长大过程中其实对教会啊，对基督信仰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那一直到我的高中同学，其实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那时候为了要追我，他就邀请我去教会学吉他。
然
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哦，这个是教会这样，然后诶可以来这里学吉他。对，那他那时候呢，他也教我诶可以向耶稣祷告，所以我也学了一点点，哦，亲爱的上帝，然后，哦，奉耶稣的名祷告。那后来我自己在一次祷告蒙异引的经历过程当中呢，我就经历到哇，上帝是真的听祷告的上帝。但是我其实还没有信主，但是因为在祷告中间有经历，所以后来就开始慢慢去到教会的聚会啊，然后认识神，也就后来就信了主这样。但是其实信仰大概比较成长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毕业之后，在参加短宣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传道人带我们去到乡村的地区服侍这些乡村的孩子，然后也有去到刚刚经历过921地震的原住民的这些族群当中。然后因为在短宣里头啊，就是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福音使命，大家认真努力，同心合意，然后很迫切为他们祷告，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聚集，然后最后看见上帝的恩典拯救，上帝做的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又一起赞美颂赞，然后我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满足，就是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满足。 对，所以几次参与短宣过后，就心里就有一个渴望，想说，哦，我很想这样一直服侍神，很想一直好像跟一群同工一起去经历，回应福音使命，然后看见人信主的那个喜乐啊，兴奋，然后我们一起求问神、祷告，然后等候上帝的作为。那我觉得整个过程让我就是生命有蛮大成长，然后也很满足。
是。
对，那虽然后来在继续在大学期间，我也就在寻求这个心里头的渴慕。
啊，是。
那因为其实我高中才去教会嘛，然后对很多服侍或是这种回应神，其实是很粗浅的，没有这么多深入的了解，所以心里头很害怕，就想说。我是谁？然后我这么晚信主的一个人要，怎么来服侍这位很奇妙恩典的上帝？所以寻求过程中也是很忐忑，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然后一直在否定自己，但是又阻止不了心里头那个很想看见上帝拯救的那个渴望啊，有一个不满足吧？
当你说否定自己是什么意思？
哦，因为我觉得我资历很浅啊，信主的资历很浅。然后，因为我们同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有经验，就服侍啊、带查经啊，然后对，像伟伟啊、
你说我
谭
太太
思琪，对，
吗？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不会什么乐器嘛，然后。虽然去学了吉他，但是也弹得哩哩啦啦这样，所以就是我也不会用乐器服侍，然后我上台也是很紧张，不太能够什么领会啊这种。那教会很多看得见的这种服侍，我都没有办法像我的同辈们这么有经验，那么厉害。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渴望一直在我里头，但是我又生怕，然后也觉得说，哎，我其实就没有像他们这么信仰底子这么深厚，所以就会有这种否定自己的过程
那你后来是怎么跨越这种否定？因为我知道后来你跟你的先生都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后来也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是怎么跨越过去的？
怎么跨越过去哦？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跨越过去，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的怜悯啊。就上帝一直让我看到说，哎，不是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是他要使用我们这个很微弱的器皿，我们这样子一个瓦器，然后彰显出是他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成全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是我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我过去有受过什么样的装备，的确是仍然是帮助我，也是重要的。可是更重要的应该是，那上帝要做些什么？然后上帝要怎么使用我的生命？
是。
对，所以后来就觉得，如果我是这么渴慕服侍他的一个人，那我应该要放下我对我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感，好像我如果抓着我有这些，我就可以服侍神，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啊。对，所
是。
以后来。也有牧者的鼓励，然后我觉得主要就真的是上帝自己，改变我，激励我，就让我愿意回应这样，
所以后来你们是大学毕业后，然后跟先生就一起去读神学院吗？还是
哦，我先去读神学院，
？OK。
我先生他那个时候还在迷惘的寻求他的未来方向。对，所以我先去。那我是毕业之后，他才也经历到，对，上帝也是要呼召他全职。所以，我毕业后那一年，他进去读神学院。
真的啊，是这样子
对
的啊，
对，
所以你
他
们不是
是，
没有当过程序员同学，你们是
对
错
啊，他
开。
是我的学弟，没有碰到面的学弟。
所以后来就是一起在教会服侍，然后。
对，毕业之后就回到母会，然后服侍。我是服侍，因为我比较早进去，所以我就服侍了13年，到去年是第13年。那我先生就是10年这样，
对，去你们家做了一个
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从在教会牧养，然后牧养教会的服事，跨到开始做台湾本地的跨文化宣教工作。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这个过程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宣教这个感动，就大概就是从我高中信主，然后在这十几年来是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
嗯，
但是好像就不敢，没有机会跨出去。我先讲说为什么是在本地做跨文化好了。
好，
那因为我们过去想要跨文化，就好像是要去到海外嘛，就因为过去在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这些族群。
对，
但是我后来一直在想，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耶稣的对象其实是族群，是万民这个族群。那后来在使徒行传有讲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要做主的见证，那因为在这些地区当中其实也都有万族万民在其中，所以那个地理位置其实应该不是最重点说哦，我到海外我就是好像做了跨文化的宣教。
嗯，
那其实是应该要去到那个族群的当中。
嗯，
对啊，所以我后来在上这圣经的话语中间，我就想到说哦，对啊，圣灵感动了腓力去旷野只是要传福音给那个很渴慕主的伊索比亚太监。
嗯哼嗯哼。
然后塞浦路斯跟古利奈的信徒他们到安提阿之后，他们也传福音给希腊人嘛。
嗯哼嗯哼。
那后来我们都看到使徒行传保罗的这些，他在各个地方，他虽然也对犹太人仍然有很强烈的福音负担，但是他也真的就是尽心竭力的向着外邦人传福音。
是，
对啊，所以在那个地理位置不是重点之后，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族群的需要跟族群在就是那个族群的样子好像就很明显说诶，我这个宣教的渴慕，我上帝要带我到什么样的族群当中。
嗯
哼
嗯
哼。对，那为什么会是泰国这个族群？因为其实在台湾呢、有印尼嘛，有越南、有菲律宾，那泰国的移工其实是现在人数是最少的，大概6万多、okay. 就是整个台湾是有差不多70万上下的移工。
嗯哼。
那泰国现在是最少的。那为什么会去到泰国这个族群？其实很简单诶，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宣教士的好朋友，他在泰国。
OK。
那我们从前在教会就想说要带一个短宣，要带弟兄姐妹去体验跨文化的宣教嘛。那就很自然的想说啊，我的好朋友在那里，所以我就请他接待我们。
嗯，
那这一去从2011年开始去就去了到2020年初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嗯，
那一年一月底二月是我们最后一次出国、
okay.
然后是去到他那边，所以大概这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个跟泰国有这样子的经历跟接触。
嗯，
然后因为他服侍的团队啊，不仅是泰国人，还是泰国的穆斯林，他的服侍区在南部、
okay.
所以我们去到他的宣教合场的时候，不但是有那个跨文化的冲击，就是我去到泰国然后面对泰国人，还是面对到泰国的穆斯林族群。
嗯，
然后就加深我们看见说哇，在宣教合场上面不管是属灵征战啊，那个穆斯林的社群网络怎么样让他们很紧密，然后即使有人想要信主，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生活太黏太紧密了，他信主之后也很难离开原来的那个信仰群体。
嗯，
然后我们也看见说在宣教工厂上面工人的缺乏，因为你大概也知道宣教士比例很多都是女生，单身女宣教士。
对，
那单身女宣教士在穆斯林的合场 就是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是他们比较难接触到掌握整个宗教社群信仰群体的男性宗教领袖。那因为这样他们也会被限制发展一些事工。
OK。
对，所以在这个合场，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那个需要很庞大，然后属灵征战很真实，可是做工的人少。
嗯，
对，所以陆陆续续在带短宣队，然后我们想说培育门徒，然后让他们有这个跨文化的体验。但是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自己被上帝感动，然后就想要去到泰国宣教。那其实那段期间我们回到台湾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泰友教会，就是我现在跟我先生去到这个服事的合场，
对，
就在台湾的泰友教会，他们已经有在台湾服事泰国人。但是因为在教会的服事很忙碌嘛，常常分身乏术。
是。
然后因为这些移工他们可以参与教会的活动啊，或是一些福音的营会，也都是在周末。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深入的了解或是去接触。所以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动，然后就是我对泰国族群也慢慢的认识跟了解，想要更多知道，是不是上帝放在我心里头负担，但是在台湾就在忙碌的服事中间，好像这些感动就被淹没了。直到2017年的时候，那年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安息年。就是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进修，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安排，所以我们就宣教的安排啊，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去泰国跟宣教师一起同工，然后确立说我们是不是想要到这个地方来服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跟宣教师一起同工了大概4个半月左右。
OK。
对。然后我觉得过程当中就是不是有什么太多的神迹起伏印证，但是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走的方向。所以我们后来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教会的牧者来讨论，提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教会差派我们到泰国服侍穆斯林。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牧者同工有不同的宣教意向跟想法，所以就暂时没有有跟我们相同的感动。那我们也想说就继续留在教会，然后继续推动宣教，然后再想一想说这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跟教会的共同感动，因为我们觉得要出去还是很渴望被母会拆出去的，或是母会有相同的感动啊，看见然后愿意支持我们。后来到2020年，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关在台湾还是就是2020年初我们最后一次短宣，然后就之后就没有再出去了嘛。所以真的也许也是一个契机，就是上帝更多让我们看见说，就这些跨文化族群在台湾已经这么多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容易听见福音的，就是印尼、越南这些很有限制的地区，有教会但是不多。那在2020年的9月我们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先在台湾做试试看接触这一群移工们。所以我们先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老妈妈的团契，那他们常常会有几个家庭的看护就陪伴他们一起来。那我们有几次看到他们就坐在外面滑手机，然后巨凡就想说，我先生他就想说，反正他们坐在外面也是一个小时，然后就在那里滑手机嘛，那倒不如我们去跟他们认识啊，聊聊天。所以我们就问他们说，可不可以为他们开设一个中文班，教他们中文。然后我们也跟老妈妈说，我们 想要帮助他们中文程度更好，这样他们在服侍老妈妈的时候也比较听得懂。
是，
所以就是两边我们都有沟通，对，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事工。那过程当中也有在想说，诶，有没有可能就是服侍这一群，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尼，所以也有想过说，哦，这群印尼的穆斯林他们在台湾也不太有机会听见福音，那现在我们已经开启了这个中文班的机会，所以有没有可能就继续再多想一些可以别的接触印尼穆斯林的机会。对，然后在寻求的过程啊，就觉得那个泰国人就好像他就真的是一群上帝放在我们心上的人们，就还是不断的会想到他们。
是，
对，所以后来在去年二月开始，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去参加泰友教会，刚好在湖口，就是我们现在在佩达服侍教会，然后他周三晚上有一个查经班，那我们周三晚上刚好是没有其他的服侍，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我们去长时间可以说也想要继续寻求说，诶，有没有可能那我们就可以多一点服侍泰国人，然后一样是没有什么神奇的印证啊，还是什么特别经历，可是就是在这个慢慢跟他们接触，然后在寻求在祷告，就好像很自然，就好像上帝就感动我们说就是现在啊，就在台湾，你可以起来回应这个向着万民的使命了。对，所以我们二月多去，然后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想要全时间进入在这个泰友教会的服侍中间。那其实说真的，我们都还是一知半解的状态。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哇，那时候哪来的勇气就跟教会说我们要这个地方。
是，
但是很感谢主，就是上帝就也让我们的母会也愿意回应，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动。
是，
然后我们分享我们这十多年对于泰国族群的这个心路历程，去短宣，然后认识他们。
是，
然后母会在的同工们在听我们的分享，然后在了解我们的这个宣教负担之后啊，就这一次是很愿意的支持我们，然后也成为我们的差派教会。
是，其实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预期两个一男一女谈恋爱啊，有个预期的模式该怎么做，所以好像我们对于回应宣教呼召好像也都有一个预期的模式，要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然后可能还要来一个家人抗拒的大翻桌，然后一场吵架，然后上帝的介入，好像很多我们会预期说服侍上帝是要走什么一条路，那不是说那条路没有人走过，但是在你的经历当中好像其实一开始是先一个一些种子好像种下来，就是你的朋友在泰国做宣教士，
对，
你们接触了，然后你们在思想上跨过那一关，就是诶，跨文化宣教其实重点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人在哪边。那当人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有这个跨文化宣教的需要。那加上几年去泰国来往往，似乎对这个族群有负担。但是随着疫情大家都出不去的时候，你们开始就看到诶，台湾最大的移工族群体是来自印尼的。可是在服侍印尼的当中，印尼人当中似乎又感觉到说好像有放不下这个泰国的群体，好像上帝就是用这种好像很平凡的方式，可是又是很清楚的带领一步一步，然后随着这个过程，教会可能一开始对于你们夫妇要走宣教，可能对于宣教的路线啊，宣教的想象跟你们夫妇的领受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好像有一个共鸣，可是在等待这段当中好像两边就越来越靠近，然后去年当你们要正式的跟教会分享你们这一路心路历程的时候，也得到教会的祝福，所以好像它真的是一个十多年的铺陈跟酝酿的感觉，而不是好像一次性的这种决定。
对啊， 就是现在讲起来好像我们十分钟就讲完了十年的经历，对，但是其实在那个十多年的过程中 真的是会有很多每一次不确定的时候就觉得诶，那我就留在教会继续推动宣教就好了，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宣教渴望，
是，
然后我也知道我在教会我是要继续做回应使命的一个传道人的，就是我一定是要推动这个事情，可是心里头又会觉得就是难道我不是我不能是我出去嘛，就是我有一个渴望，我很想要进到他们当中啊，我很想要真实的参与在跟万族跟万民互动的里面，
是，
所以就是一方面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哎，其实在教会服事也说真的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很舒适，在我的舒适圈里头，然后我在教会十几年，我很喜欢跟青年人在一起，就是我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可是我心里头就是有那个不满足。我即便带他们去短宣，我即便也都在推动这个宣教，但是我觉得上帝还是渴望我，就是对我们的带领，就是诶，我们是可以真的参与在其中，然后好像我那个满足才可以继续的被满足。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我们会继续这个主题，走入移工世界，本地跨文化宣教。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创作诗歌，歌名是有人。
情愿担，有人肯为祝福扛刀火，有人却在自我中心的泥潭。
是否想继续不理睬，想要置身事外，忘了处境的爱，忘了他所有恩待，沉睡的心灵要苏醒和悔改。
应当追想神的心事和良善，求主把信心眺望，不能再安于现状，
赶快回转，回到原来的路上，祈求神灵让心中爱火重燃，重新发光。
是否有一个感动和负担让你念念不忘？或许神用的方式正像今天的嘉宾一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不要心急，等候神的时间来临，神会开道路。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想要置身事外，忘了主尽的爱，忘了他所有恩待，沉睡的心灵要苏醒和悔改。应当追想神的心事和良善，却主把信心眺望，不能再安于现状，原来的路上，祈求神灵。